有事儿您说话，热线一加一。
有事您说话，热线一加一。大家好，我是大陈。
各位好，我是张磊。
这天回来呢，看一下微信平台当中啊，我刚刚就说我们家那一条特别不好停车啊，简直就是银川最难停车的一个小区了、啊、
遇到邻居了吧。
对，然后呢，很多朋友都发来自自己的信息说，你是不是住这儿，你是不是住这儿，我家就是这样。然后就会发现真的停车现在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啊。
对，
Sweet 就说了，是不是鲁云城市公园啊，特别难停车、哎、尤其是晚上。有朋友就是平常心了，说你家是不是住在紫云华庭啊，过年走进去我就去过那儿、哎
哦、
没地方停，我停在区医院，然后又走过去的，你说我做的对吗？做的对吗？
对的，对的。
因为有办法的时候你只能这样，
有时候车停稍微远一点，多走两步，这个是实属无奈。它也好比你把车停到路边挡别人道，然后再打电话让你下来挪车抢吧。
对，紫云华庭这儿也不好停车，同样也是一个断头路啊，这个路两边基本上属于单向的那种感觉，很难停车。
没错，
关于停车难的这个问题，包括大家所吐槽的这些问题呢，我们也会重点来关注啊。
嗯，
以后带给我们的采集中心啊，我们也去详细的深度的去了解一下。
好，
除此之外呢，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聊到的一个问题呢是什么呢？
嗯，那就是
婚姻。
婚姻内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房子。
没错啊。
其实呢，你说婚姻最重要的是啥？就是两口子之间的沟通。
沟通，嗯，
哎，沟通是解决婚姻问题的第一把钥匙，
没错，
也是最重要的一把钥匙。两口子说话呀。
对，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沟通也解决不了大多数的这样一个婚姻问题，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不可调和了吧？
哎、
这个、时候就要离婚了。
对。
但是，一离婚的时候就会牵扯到的是什么？
财
产分割，
哎、
特别是房产、
嗯。
所以呢，这两天的时候，有朋友在我的微信平台当中呢，留下了自己的一些信息，就关于夫妻离婚财产分割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出现在房子当中。我们看了一下，有三位朋友，但是他们的情况又不太一样，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专门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和我们详细的了解一下，在夫妻离婚房产分割的时候出现的各个情况不同，那么他的分割方式可能也会有所差异啊。
是的，有请咱们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胡燕律师。
胡律师你好。
嗯，主持人朋友，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微信平台当中呢，我们要回复的第一个问题呢，他的这个购房呢非常的简单，就是婚后共同买的房。夫妻双方婚后两个人啊就一起贷款买的房，最后呢是取得了房屋的产权，房屋这个房产证上写的是一方的名字，但是呢这个钱是夫妻双方来共同出的。这时候他就问了，在这个离婚的时候房屋该如何分割，因为他比较担心的是房产证上只有他爱人的名字没有他自己的名字。胡律师，这样的话应该是怎么来分割的？
就本案中提出的这个房产只登记在一方名下的，那么虽然房产证是登记在一方名下的，但是根据这个婚姻法这个相关规定，它是在婚内共同出资购买的。尽管是一方的名字，但是还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所以说，如果双方对这个离婚的财产进行分割的话，它属于有共同分割的这个权利，也就是平均分割。
也就是说，其实他们双方共同出资买的，无论房产证上面写的是丈夫还是妻子的，这个房子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是吧？
是的。
哦。
那如果说这个房子在离婚的时候，这个贷款还没有还完，像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是如何来分这样的一个房产的分割呢？
因为从这个购买房子到这个离婚这个中间也许有一段时间，对吧？有的人可能全额出资，有的人进行这个按揭贷款。那么当时分割的时候是按照这个房子的这个现行价值来分割的，因为我们知道房子它是一个就是说增值的这个房产，财产。那么一般情况下它是就是说贬值也有可能啊，对吧？一般情况下大多数它最起码是一个保值或者个增值的，尤其是北上广这个房产增值的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分割的时候是按照市场价值来进行分割。那么如果没有贷款的话，就这个财产比如说值100万延50万这样的话进行分割。那么如果是有贷款的话，那么贷款是要也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情况下房产这个贷款属于这个叫什么，归属于房产这个叫分割的一方，就是说如果因为这个房子它是一物一权嘛，不可能说是离婚了这个婚姻关系基础的丧失我还给你按份共有，这种也不合适的，是吧？这个也不符合最高院现行的司法解释。所以说只能比如说这个房子里面有 有这个40万的贷款，他的房子在现行价值是值这个叫什么100万的话，那么这个房子归谁，这个贷款就是归谁了。那么房子这个另一方就是对总价值除去贷款一部分，这一部分的价值进行予以的一半给分割给另一方。嗯，
哦，先把贷款这部分除去，然后再进行那个真正的那一部分价值的这个分割，就是，是吧？
对，
嗯，明白了。
这是刚刚说到的，夫妻呢，在这个买房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是相对比较平等的，就是各自出了一方，各自出了一份钱，这样是比较平等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是两个人结婚了，婚前有一方全部房款都已经付了，并且呢是取得了房产证。这个时候离婚的时候，这个房屋应该如何去分割呢？
这种情况下，那么根据婚姻法的婚前取得的财产，我自然是我有婚前的个人财产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这个婚姻发生这个变故，那么这个财产是一方婚前的这个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这个存续啊发生这个财产性质的转变。那么就是说离婚的时候，另一方是没有权要求对这人家婚前的财产进行分割了。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问题，我再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啊，这个是夫妻一方在婚前他支付了全部房款并取得了这个房产证，对吧？那还有一种情况下，我们就是说，因为我们大多数人结婚都可能是为了买房，然后我们去，对吧？去先买房然后再去结婚。但是我们从买房到办房产证，它是时间有个差隔的。
对，
比如说我今天去开发商那边买房子，不意味着我明后天就办理了相关的房产证登记。因为他这个房产登记的一段时间，因为在这个房管部门办理需要一个时间，还有是因为开发商的一些就原因，房屋抵押呀，土地抵押的原因，他没有及时办理。但是我们只要证明我们在婚前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并且支付了这个全部的房款，那么这种情况下，纵使我们那个房产办理滞后于这个婚姻关系存续这个时间，就是我们先领证了，然后再拿了房产证，但是我们所有买房的这个行为都发生在婚前，那这种情况下，根据现行的这个司法解释的观点，也属于婚前的个人财产。
明白了。就比如说是啊，婚前的时候呢，我买了一套房子，但是我这房产证还没办下来呢，
对，
我所有的钱都交了，手续都办好了，就差一个房产证了，但是我又结婚了。结婚之后房产证办下来了，这个也属于我个人的婚前财产了。
是的，
这个的话离婚的时候另一方就无权要求分割了啊。
好，电影片的朋友问到了，说如果婚前男方贷款买的，这个离婚之后怎么分割呢？
如果男方他婚前支付了这个首付款进行按揭贷款，那么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规定，他属于这个是男方的婚前财产，但是婚内这个房子就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说，如果对这个财产没有进行书面的约定，那么这种情况下，无论谁来还这个贷款，那么还贷这个一半，别另一方是有权要求这个叫进行补偿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还要看这个房屋有没有增值。如果这个房屋是个，比如说银川这个房子，现在就是增值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这几年啊，那么它是个保值的形象，那么它只涉及到共同这个从结婚证吧领取的时候到这个离婚这段时间共同还贷了多少，它要进行一半的这个分割。如果这个房屋增值的部分要根据现行的这个法律规定，那么取得房产的一方就是婚前这个是他的个人财产，比如说是男方买的，他要对女方进行一个是婚后共同还贷的一部分的那个补偿分割，还有一个是增值的补偿分割。
这样吧，比如说这个房子是100万，结果结婚之前的这个男方付了40万的首付，后面还有60万是在结婚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双方共同来偿还的，那么这个在离婚的分割的时候，这个女方应该是分这剩下的60万，如果是保值的情况啊，
对，
剩下的这60万进行分割。如果说它增值了，在离婚之前这个房子的60万一下变成了80万，这个女方就可以来分这个80万的这样的一个。
是的，因为就是增值的部分，它涉及到一个本金，还有一个利息，还有一个现行的价值，所以说有个具体的有法律规定的计算的方式。
对，我们这只是一个举了一个例子，打了一个这样一个大概的
一个比例吧。
对啊，那具体呢，如果您还有在这方面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带给我们啊。
在这里不用闹钟，在这里开车路通，大家都出发，我其乐融融。资讯新闻这里都有，动态爆料丰富集中，最好的新闻都在银川上空。这里是银川早高峰新闻 K 八，有请主播。
新闻 K8 马上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大陈。
各位早安，我是张磊。
这一节的热线一加一的板块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说到的是房子的这事儿啊。
对的，
房子无小事儿啊，刚刚只是抛出了一个话题，很多的问题都已经涌到了我们的平台当中了。哎，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出的是宁夏盐城律师事务所的胡燕律师来帮大家解答。胡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
说到这个房子啊，真的是我们俩刚刚就觉得我们说的这个情况已经够复杂的，没有想到还有更复杂的。
比如说隔壁你王哥就说了，房子是婚后啊一方父母给过继的，那么这个房子的产权怎么算呢？
这个过继的话，我们从法律上理解来说应该是个赠与的意思的。对吧，因为是个无偿的行为，它一般是个赠与的。那么就要看这个赠与的时候，婚姻法里面有明确的规定啊，就是一方婚前取得的这个财产赠与的会个人的，但是婚后的如果没有明确归谁所有的话，它就属于对于夫妻双方共同的赠与。所以就要看刚才这个听众朋友们提问的，这个就是具体的话，如果父母赠与啊，从这个法律，当然了我们是从法律这个行为上面来分析啊，最好是赠与人，比如说父母和这个孩子要签订这个相关的赠与这个协议，而且最好能告知这个女方吧，虽然这个法律上的行为和事实上这个婚姻生活中可能有点不符人情吧，但是如果是从法律上我们只能是界定这样的话，你就是要留下这个书面的这些证据，要不然将来以后就是说因为就是打麻烦嘛，互相又说是共同赠与啊，赠与给双方的呀，到底还是个人的。
就是说两口子啊，比如说男方父母说，你看这个房子你们小两口住吧，这只是随便笼统的一说，
给你们了，
给你们了，然后这个房子也进行了这个过户，然后给了这个儿子的名字，但是这个时候他是没有一个特别指向的，就是应该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说这个父母专门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赠与的协议，说我这个房子只是赠给我的儿子，那么这个房子就应该是属于儿子单方的是吗？
是的，所以说要留下这个凭证吧，因为将来将来就是说一旦涉及离婚分割的时候，可能各自主张，就是因为民事的案子还是谁主张谁举证嘛。你如果要举证，你是属于个人的，因为毕竟他这个是婚后取得的这个财产，对吧？那谁你要举证是个人的话，那就与相应的这个举证方来进行举证。
所以这给老家提个醒啊，就是你这个房子如果要是给想给过继给下一代的话，给谁说给谁就给谁，对吧？说给儿子的那就是儿子一个人的，说给你们一家子的那就是儿子一家三口的。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真的是和我们中国人整个的这个国情还有一些
婚恋观好像
对伦理道德还是有一些的，像是比如说是父母给孩子房，就是你们小两口在这住吧，很难，就是说你必须要给我写一个什么
明确的
房子一定要给谁，这样特别的伤这个感情。
对对对，
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方案，就是因为他婚姻的这个叫什么赠与合同，只是一个赠与方和受赠方，对吧？这种情况下他可以通过第三方来见证，我写个赠与合同，比如说经过公证啊，这种的话我也不要通知女方呀什么的，我这个明确给个人的，
还是说一声了，省得日后打架
啊。是的，从家庭和谐上面说，因为毕竟怎么说呢，中国人这个婚姻家庭观和这个法律规定的肯定有的是，就是于情于理的话，就是怎么说呢，父母可能是劳其这个一生这个辛苦啊，为父母为孩子买房可能是穷尽这一生的这个财产，当时买的时候肯定希望儿女的婚姻幸福长久，
和和美美的，
对，但真的到了这个叫婚姻分崩离析的时候，这个财产真的是一个家庭重要的一个婚姻的一个组成部分吧，所以往往是因为这个家庭财产的分割，然后诉争法律了。
这个呢，在叫做什么先小人后君子，就有些事情呢要话先说到
前面，先把自己立好，
对，
然后咱们再来谈感情，是吧？
说到这的时候怎么突然就觉得
有点心塞塞的，
女方我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复杂的一个情况，如影随形，就说到一种情况，他说如果就是说男方或者是女方婚前用自己的名字买了房子，办了房产证，但是有贷款，这个贷款呢由男方或者是女方的父母在偿还，这种情况下房子又该怎么分割？这
就
应该属于是父母掺和型了。
比如说陈敏的房子，你付了首付，你的名字，然后呢婚后呢你来还贷款，或者你的父母来还贷款，
对，
那这个是属于夫妻共同的吧？
这个房子是婚前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是婚前一方支付了首付款，
对，
用自己的名字买的，
对，但是已经是办理在自己的贷款名下嘛，对吧？但婚后呢，就是不管是刚才前面那个问题也说到了，这种房子肯定是属于婚前这个个人的财产，贷款，因为婚前购买的，婚前 贷款就登记在谁的名下，是吧？那这种情况下，那就是分为两种情况了。第一种就是说是夫妻任何一方，不管是男方购买的，就是男方说是你看你女方也没有工作呀，每个月的贷款都是我从工资上面划的呀，你根本就没有权分割的，这不是这样子的。这种婚礼就是说他虽然是婚前的，但是婚礼分就是还贷这一部分，别女方还是有权要求分割的，因为这部分还贷部分，你想想你拿夫妻共同的工资呀，这个我们共同婚后挣的所有的钱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你拿共同的财产来还你个人的这个债务，那你肯定要给我进行分割的。
这是一种情况，就是在婚前的时候呢买了房子，婚后呢两个人共同来还贷款，尽管这个钱是走的你的工资卡，但是用的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在还，这个的话就是我有权分割。这个朋友问到的情况就是婚前比如说是我来买这个房子有一部分贷款，但是婚后呢这个贷款是由我父母来出的，这就是可能会牵扯到一个举证，怎么证明这个房子的贷款是您父母来还。
对，这个贷款就是说是有的时候就是很多我们也遇到这种现实生活中啊，父母他每个月就把自己的这个叫什么收入转，因为都是通过银行划扣嘛，他就通过银行呀转到自己的孩子名下进行还贷的。但这种情况下又是说到一个赠与的行为，到底是父母还贷呢是一个借贷的行为呢还是一个赠与的行为，那要有行为人来举证的，
真复杂
啊。所以说是一般情况下，你看你父母当时还的时候又没有让我们小两口每个月打借条，那我就从法律上视为你愿意偿还的。
对，
如果我们对这个进行书面的约定，你看我们贷款无力偿还，现由父母每月啊进行偿还，该部分的偿还借款属于借贷。那这样子的话就比较
就属于是夫妻共同的这样一个债务关系。
对了，债务的关系了，
这有另一层的这样一个关系在里头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可能要从节目之后啊找到侯岩律师给您来一对一的解答了、
好复杂呀。好的，那记录一下侯岩律师的联系方式吧。
我的联系电话是151-2188-9670。
今天的这个话题其实没有聊完，还有很多一些情况啊出现在婚姻在房产分割的这个情况之下。那么在下周的节目当中，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到侯岩律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再次的感谢侯岩律师今天做客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好，那今天
关哥你这个事儿你就先放肚子啊。
放心啊。
是嘞。
好，那今天的新闻 K8 就是这些内容，千万别忘了明天3月8号收听银川交通音乐广播的特别节目，听到什么拿什么。
明天见。